啊，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个 John Wesley 啊，威斯利约翰啊，跟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这两位弟兄，在十八世纪初期的时候，把整个堕落的英国整个拯救过来啊。他们在英国带起了教会的复兴，他们特别带领神的儿女们追求圣洁的生活。那这位弟兄啊，非常的殷勤，在他几十年的里面，他服侍主啊。那有一天聚完会的时候，那有一位姊妹问他，他说啊，威斯里弟兄啊，如果主耶稣在明天晚上 midnight 的时候要把你接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剩下的一天多你要怎么过你的生活？那将威斯里根本就不加思索的就回答他，他的姊妹，他说我下午一样到某某地方去带领他的聚会啊，晚上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他一天平均大概至少有五次的聚会，从早上五点钟开始啊，他说第二天早晨我五点钟我还是会到哪个地方去讲道，然后早上又到某某地方去传福音啊，那下午我再到哪边去，然后晚上这个某某弟兄请我到他家去吃饭，然后跟他的家人传福音，传完福音希望我陪他们有些祷告。啊，祷告完我回家以后，他说我就会在父神的面前谢谢他给了我这一天，然后我就安然入睡。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醒在荣耀的里面啊。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像卫斯理活得这么有把握啊，他能够像素常一样，他最后的一天多他过的生活要跟他平常过的日子一样啊，表示他对他的每一天都有那样子的把握。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有那样子的把握，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们一句话，假如说真的是剩下我们最后的日子，你把你这一生的经历里面你最想告诉年轻人的，最想告诉别人的是什么啊？或者有人告诉你说如果让你再重新来过一遍的话，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重新过你的人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试着去想过这个答案，你们有没有去试着想过这个答案啊？虽然我们现在还很年轻，在座很多人都才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主来了，或者我们去见主。那如果真的时间人家告诉我们就剩下这么一天的话，你会想在这一天的里面告诉那些活着的人，你如果人家请教你，你能不能把你这一生最大的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讲什么。不知道会讲什么。我以前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很喜欢问一些年长的神的仆人们啊，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一生里面你最喜欢，就是对你最有帮助的三本书或者五本书啊？他喜欢问人家这个问题。那我发现我出来服侍主以后，我很喜欢请教年长的人，就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生服侍主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啊？一个服侍主神的仆人最重要注意的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当别人来问我们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回答他？啊，今天我们的故事来到约书亚的这个约书亚自己的最后面啊。那约书亚我们知道他活了110岁，然后他死掉。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时候是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啊，他真的已经在地上，他完成他的使命，准备要去见主了。那么在最后的这一段的时候，他有两次的劝勉。对着全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第一次的劝勉是对着那些领袖们，第二次的劝勉，他把所有的百姓12个支派召集过来，在示剑的地方，他再一次劝勉他们啊。那么在这两次的劝勉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你可以回想约书亚这一个人啊，他几乎是在神百姓所有的百姓的里面，几乎唯一的。我不知道加勒那个时候是不是还在，但是他是最多就是这两位人，从他们年轻开始。活在埃及啊，他们亲眼看见法老怎么样子压迫神的百姓，他们怎样在那个压制的底下过着流马不如的生活，然后经历到神的拯救啊，神降十灾刑罚法老，最后把神的百姓借着逾越节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看过红海裂开，他们亲眼看过神百姓在旷野里面的40年那个漂泊的日子，经历神怎样供应他们带领他们，最后他亲自带领神的百姓进了迦南面对迦南所有的征战把整个迦南把他承受下来。所以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他整身他这一生对神的经历，或者整神子民神百姓那个属灵的历史，他真是从头看到尾完全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最后的劝勉对神的百姓来说是何等的宝贵。 真的是何等的宝贵。你可以想到一个身经百战啊，对神有这么深的认识，而对神百姓的那个本相，那些软弱，那些败坏失败的情形，他有这么深认识的一个人，而当他在临走之前，他那样子心里面不放心，他爱这般百姓，他更爱这般百姓的神啊，他在这边有一些心头的话要告诉他们，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啊。那我把它总结归纳成为两句话啊，因为他的信息的里面，你几乎可以看见，一方面他让神的百姓去回想他们过去的这一生啊，神怎样带领他们，神怎样供应他们，神怎样保护他们，神怎样在一路上在这边教导带领他们啊，啊一生蒙爱。而最后他对百姓有一个呼吁，希望他们能够爱主一生啊，能够爱主一生。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两句话啊？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出差的时候，有一天到周末，因为一个人出差很无聊，我就开车到那个莱茵河边啊，一个人坐在那边。那个莱茵河旁边那个山上有很多的古堡，那些古堡在德国是很有名的啊，有的两三百年，有的五六百年，有的甚至上千年，所以都成为观光的圣地，就沿着莱茵河边这样一个一个。那你看那河，看那山，看那古堡，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我那天坐在河边祷告啊，我在那边亲近主啊，里面就那个时候我自己里面的难处很多啊，特别教会的难处压得自己很辛苦。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就神在我里面就让我看见这些古堡啊，那这些古堡他们一代起来一代衰微啊，这个每一个古堡都是当时的那些有名的人，那些侯爵啊，那些被封封为王的，他们盖在山上，盖着那么雄伟的古堡在那边。那我就看见这些莱茵河啊旁边的山啊，他们从来没有改变啊，当这些城堡盖以前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啊，城堡兴旺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现在城堡很多已经凋萎了，特别在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盟军去轰炸他们，有些城堡被炸掉了啊，只剩下一些残墟在那边。他亲眼看着他们兴起，看着他们发达，看着他们衰微，而今天这个古堡成为一个古迹，人都去看它，去观光它，但是山河依旧啊，在那边。就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就真的觉得我们人何等的渺小。我那天就真的觉得我们人何等的渺小啊！我们的这一生啊，就这么短啊，何必为着这地上的事情，为着你地上人的看法，为着地上一些的争执，这样子压着人这么辛苦？那天神一下子就在我里面释放我啊，我就很喜乐。我觉得我们所敬拜的神多么的伟大，从永远到永远。He is my God 啊，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神。我们今天所认识、所敬拜的是一位永远的神。他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却跟永生发生了关系。我们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而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可以跟永远发生关系啊！所以那天神感动我的时候，就在坐在河边一直祷告，一直流眼泪。最后我在这个莱茵河旁边一个大石头上，我写了八个字啊，就是这八个字。一生蒙爱，爱主一生啊！那是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感动。我知道已经好几年过去了，那个石头可能还会在里边，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石头啊。可是这个心愿一直在我的里面。我盼望我们这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常常知道主何等的爱我们。就像我父亲今天早上多饼祷告的啊，不是我们可以爱神，我们这个人不会爱神的。这个地上有这么多眼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吸引我们的试探和诱惑，物质的享受、今生的发达，都这么实在在我们的周围啊，我们怎么可能来爱他？不是我们可以爱神，实在是神先爱我们啊。约书亚实在经历到这个，他从年轻的时候活在埃及的辖制底下，一路一路他经历神的恩典和拯救，就到了他晚年白发苍苍准备去见主的时候，他虽然可以卸下地上的劳苦，把一切的重担卸下来，但是他心里面挂念这般年轻的子民们，所以他起来勉励他们啊，语重心长的把他心中这一生对神的认识，他这一生在主面前的经历，他对神的法则的了解，他在这里告诉神的百姓。所以你要把这两篇信息把它整个归结起来的话，它就是分成两段，一段在这边诉说过去所有的经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而另外一面他在这里提醒他们，要他们起来爱主啊，你要起来啊，你要专心爱主你的神，要分外谨慎，要专爱主你的神啊，他在那边鼓励他们。所以想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这是一位这么年长，活了一百多岁的一位年长的弟兄，我们就当着他今天在我们中间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啊。约书亚记23章 23章是第一次的谈话，那这一次很有可能是在示罗会幕所在地啊，或是约书亚自己所住的啊地方啊。他这次只是把以色列百姓中的长老、官长这些 leader 们召集过来，跟他们的劝勉。然后24章是跟全民的劝勉啊。那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啊，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弟兄们，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14节他结束在说，你们都完全知道啊，一心一意的知道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啊，就是没有一个仇敌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脚掌所踏的地都成为你们的，而且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啊。那这三个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应许，这么实在的应验在他们的身上。第24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15节啊，那这一次是把众支派招来，然后也把 leader 们也招来。那么这一段主要在数算神的恩典跟最后的劝勉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弟兄们，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 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南来咒诅你们。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我们一起读十五节。为此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我刚才说过啊，这约书亚跟加勒是所有神的百姓的里面几乎唯一的这两位，从头一直到末了看见神百姓整个属灵的历史。那每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光只是听说的，他们亲眼见到啊！所以当他们见过神这样一生这样一个大能的作为，一个慈爱的手在神百姓的身上，而到他们晚年临走之前，他们真是在这里劝勉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最深的最诚恳的劝勉啊！而这些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历史上已经看见，当初约书亚在那里说的时候，百姓们都听，听了以后他们都答应他，但是我们从底下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时候他们从这些劝勉的里面，当神的百姓一偏离的时候，所有这边所说的话完全应验在神百姓的身上，他们顺服神，他们得到祝福，他们偏离神，他们马上就一步一步的堕落下去。他们刚刚开始是一点点的堕落，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离神越远，而到最后他们不仅仅整个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到天下各国去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在万国中间被人抛来抛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他们离开了神给他们所有的应许，而他们活在痛苦和瑕疵的底下。弟兄姊妹，这些话不是约书亚一个人的话，这是神借的约书亚这一个人经过神一生的雕刻和工作，晚年把他的话告诉我们，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见解。而当他走了之后，他留下的话语给他的百姓，当约书亚离去之后，他留下了最丰富的产业跟教导给他的百姓。那弟兄姊妹，我前几天在默想约书亚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很感动啊！我们多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求伟大，但是我们求一件事情，我们活得能够令人怀念。在我们前一阵子读约西亚王的时候啊，能够活得令人怀念。如果当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地上有没有人怀念我们？地上有没有人因着我这个人曾经来过世上，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我们不用求去做大事情，不用求去大发达，但是能够有一件事情，至少在我们周围的人他们怀念我们，至少在我们周围的人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属灵的祝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本的心愿。在主的面前，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发现活得最快乐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真知道你活得有价值，你知道你活着干什么。这是神在约书亚身上一生的工作，而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在这里一点一点的诉说神在神百姓中间的恩典。那第一个，当祖宗亚伯拉罕他们还在 你所拨大米的时候，在大河的那一边，神把他们呼召出来。我们知道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谁是真神。听说加勒底的乌尔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至少偶像有3000种啊！就人不知道要拜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你就带哪一个回家就去拜他就是了。而这个现象跟今天非常的像啊，人可以随便叫一棵树是神，人可以走到土地那边盖一个放一个像就说那是神，看到一个漂亮的大石头说他是神，人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历代以来都是这个样子。保罗在希腊行走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们不知道在拜什么，拜到最后他们立了一个偶像，写卫士之神。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要拜你。哦，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整个都是一个失迷的心神。在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一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从哪里来，将来往哪里去。啊，这个礼拜五跟几位福音朋友谈的时候，他们从国内来，他们也说到他们觉得人生有个寄托真的很重要，不然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轮子一样啊。我说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差不多都活在失迷的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有方向，他们就是随着世界的潮流，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而一代一代人高中大学出国，然后买房子成家立业，等到了最后的时候，人家就送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多么需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当我们还在失迷的时候，神把我们从大河那边找出来，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从一个失迷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时候，神把我们这个人找出来。亚伯拉罕，耶和华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他从大河那边找了出来，招出来带领到他的迦南地，而神的百姓后来下了埃及，说了虽然被神称为他的选民，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那个埃及王法老，说到世界的王啊，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瑕疵，虽然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可以感觉到法老的那个督工的鞭子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啊？我们身不由己，常常讲的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没有办法，我从早晨起来，不是我5点钟想起来，不是我6点钟想起来，老板在公司等我，我非去不可，对不对啊？ Project 非赶出来不可啊！我们这边就发现我们在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鞭子在这边定好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当交的量，你要做出这么多砖头来，褐泥烧砖，天天做的事情都是这些，这是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原则。法老叫我们做苦工，法老叫我们做2座积货城，为着法老。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一切所辛劳所积蓄的，有一天都不属于我们自己，完全为着这世界的王，不归于我们。这世界在我们身上的瑕疵。所以以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例子，那个报纸上说的，对不对？他们说他们现在管员工，怕员工摸灰摸到一个地步，他们都在厕所就加上管子，过了3分钟那个门会自动打开来的啊！你如果想跑到厕所去摸灰的话，小心一点，3分钟那个门自动开开了，或者3分钟以后卫生纸拉不出来啊。那有的公司还给你 quota 啊，1个月45点，你只能进那个厕所大号45次，以外你就再也进不去了啊。那就不管你啊。那么前一阵子我看报纸还说他们现在发明的椅子，可以知道你一天坐椅子上坐多久，而且甚至你在椅子上是发呆还是摸灰，它也可以大概可以查得出来啊！他们现在电子仪器越来越发达，所以各样的东西啊，那当然大家觉得好笑。我跟你讲，我自己以前的一个老板，他就是这样，他每天早上起来就看你咖啡杯是热的还是冷的，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出去摸灰还没来啊。到了8点半，到了9点，他就看你桌上还有一个咖啡在那边，他会过去看看是热的还是凉的，他就知道你来了没有啊。那等到你过一阵子偷偷左溜右溜的溜了进来。啊，好像在他面前出现了，他会出去看看你的车子引擎是热的还是凉的。这是我同另外一个同事告诉我，是他亲口告诉他的。你晓得这个地上真的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边要教我们尽量把自己的力量卖给这个世界。在矽谷更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以为矽谷已经很辛苦了，听说台湾也更辛苦啊，搞到晚上10点11点啊。那在日本也是啊，他们叫做 7-11 club， 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这是 minimum。好，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中间1个小时休息，所以做11个小时，至少一个礼拜至少11个小时啊。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得到了一种猝死病，突然一下死掉，因为太累 忏悔啊，所以他们很多人坐那个地下铁回家的时候，常常就是整个晚上在地下铁上啊，因为到了站的时候他还在睡觉，睡过头了，然后醒过来发现已经过站，就再坐回来，坐回来以后又坐过头啊，所以整个晚上就在地下铁这样来回，然后到了早上再去上班啊。那这是报纸上写的，我就看到觉得大家都很可怜啊，在这个地上身不由己啊，这世界的王拿着一个鞭子给我们。啊，小孩子也一样，半夜拿个鞭子打你，你起来，你非得起来给他换尿布，给他喂奶，啊，这些小督工一个一个都出来啊。所以以前有个弟兄，他说他生了八个孩子，啊，那个弟兄说你好可怜，八个小督工，天天拿着鞭子在后面，啊，我要喝奶，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啊，我们就活在这个地上啊，活在地上，啊，世界的王他用一个方法要来辖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孩子啊，弟兄姊妹，而是说我们这个人他会让我们觉得很苦。他会让我们觉得苦命，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把我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从围炉之家让我们得到释放啊！所以神差遣摩西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啊！当然带领我们到旷野，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啊！我们信的主，我们信的耶稣啊！我们在世界的里面，神慢慢的吸引我们，让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但你发现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好像走在旷野的路上，常常有各样的难处，常常会有各样的需要。在旷野里面是一个没有供应的地方。什么叫做旷野？没有人去的地方。什么叫做旷野？没有路，没有人去。但是神在旷野的里面，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耶和华亲自在这里引领他们。弟兄姊妹，你要想到三百万个人啊，大人小孩，加那么多的牲畜，在一个旷野的里面走40年，这是一个 amazing grace， 这是一个大的恩典，而且一个大的神迹，神一路带领他们。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不过就这么几十年，每一个环境神都与我们同在啊，神在这边亲自供应我们，神在这里带领我们啊。这个美国以前有一个副总统叫韩福瑞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他当选副总统的时候，准备要搬家到这个华盛顿 DC 去的时候，那前一天晚上，他走过他小女儿的房间，他听见小女儿在里面祷告。啊，这个小女儿就先祷告求神祝福她的爸爸妈妈，祝福什么，祷告完的时候她最后就说，她说亲爱的神啊，她说我得跟你说再见了啊，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搬到华盛顿 DC 去了啊，这个对小朋友很可爱的做了这么一个祷告啊。不管她在哪里，其实神都与她同在的啊，不是说她要搬离她的家，神就不跟她在一起。我们的神在这一生的路上，弟兄姊妹，神都跟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得到神的同在，可是神把我们带开来，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不是的啊，在这条旷野的路上，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亲自引领我们，用全能的手啊，按照他心中纯正的计划，手中的巧妙，他一步一步在这里带领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被带领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啊，但是当加勒、约书亚，甚至我们个人，当你有时候从一些环境里面走出来，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真觉得我们的路径都低下了自由，神一路上都在带领我们。在当时你常常不知道的，有时候不明白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可是带过去以后你真的是明白，你不仅仅明白，你感谢他，你真觉得神怎么这么爱我啊，他这样子带领我啊。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正在那个 process， 正在过程的里面，你正在 wondering， 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你，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啊，神的手、神的眼永远看顾我们。那今天神一路上在这边带领我们，那神在路上帮助我们啊。我们路上碰到许多的仇敌啊，这个约书亚跟他们讲啊，摩押王起来要抵挡你们，巴勒想要起来咒诅你们啊，这个迦南七族想要抵挡，想要消灭你们。一路上都有仇敌的出现啊，这个仇敌受到更大的难处啊，更直接要来破坏我们的难处。但是神一路上帮助我们啊，所以耶稣要在这里鼓励他们啊，那帮助你们征战的，那征战的不是你们，乃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让你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在一些很深的难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胜过去的啊，这么大的难处啊，不可能解决，因为不光是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还牵涉到人的事情，牵涉到一些环境的问题，我们觉得不可能解决。可是当你真的在主人面前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我再说啊，当我前面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曾经讲过啊，这个在这一条的道路上，难处可能是真的， 只有因着我们不信，它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物。这条路上一定会有难处，弟兄姊妹，有的是大山，有的是小难处，但是难处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只有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信神的时候，这个难处成为我们的 blockage， 它伤害我们，它挡住我们，它遮蔽了我们看见神的荣光，遮蔽我们，让我们得到神的力量。所以诗人有祷告上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当然某一面的体会啊，说到当我们每一次看见这个宇宙的伟大奥秘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可以得到力量。而另外一面，有一些人，他们真是从他们这个山的经历里面，这些难处的经历的里面，他们看见的那位帮助他的是谁。所以当每一次难处来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向山举目，他知道他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要成为平地啊。那样子简单的相信他，那样子把你执着在神的身上，你发现神在环境上为你开路，真的是为我们开路啊。而最后发现神的赐福，神真的把他们带进了迦南地。这边说到，我赐给你们的地图不是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不是你们所建造的，而你们在这里所吃的、所摘吃的葡萄园、吃的橄榄园的东西都不是你们自己所栽种的。所以迦南美地一切的丰富，神在他应许的里面给了我们，都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他给了我们。所以耶稣要在这里一段一段的在这里叙说。弟兄姊妹，今天我讲起来没有味道，对不对？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看过红海分开来，我没有看过神怎么带领他们胜过非利士人，胜过这些亚玛利人啊，胜过这些难处。但是约书亚讲起来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当他讲的时候，像一个 picture 出现在他的眼前，是那么真实，那么 touch 他的自己。当他讲到过红海的时候，他想起那一天在摩西的面前，那个大的海分开来，神的百姓从中间经过去，每一个阶段在他里面刻骨铭心的记忆，神工作的痕迹，神的手段那么真实在他的身上。他讲的时候他充满了感动，他讲的时候神的作为那么真实的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巴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啊，起来经历这一位同样的神。所以当以利沙祷告的时候，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那位曾经在以利亚身上显大能的神，今天一样是以利沙的神，今天一样是你和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的信心差太远了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信到哪里，我们就能够对神更深的经历到哪里去。好，这是约书亚在这里告诉他们的。好，回顾他们过去的一生。弟兄姊妹，当你软弱的时候，建议你啊，开始带着一个简单的心去思念神这一生在你身上的作为，为着神在你身上所有的恩典，学习去数算主的恩典，去感谢他。你会说，我现在这么多的难处，我数算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数算。那弟兄姊妹，你就不要去数算你的遭遇，数算你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就算一切都掉了，你得到耶稣已经足够让你跳起来。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宝贝是何等的宝贝！神的百姓在地上经历神的大能、神的爱、神的带领、神的供应，都常常都还是外面的。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那位伟大的神在云柱、火柱，甚至在西乃山上，当他在那里发声的时候，整个山震动，黑云密布，神的百姓都害怕，没有一个人敢靠近那座山。而那座伟大的那位伟大的神，今天在他爱子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一起回到我们的心里面。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要去看你的环境，如果你的环境让你觉得没办法赞美，就看你里面所得着的主。所以我们常常借着数算主的恩典，我们起来；借着数在我们过去的恩典上，我们起来。当你都没办法起来的时候，赞美基督的内住，赞美今天基督他的所事和他今天活在你的里面，成了你的一切的产业，成了你的道路，成了你将来的前途。当我们这样去数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真的会欢乐起来。人生何等的短，但是我们却得着了永远的。 所以底下当约书亚这样一段一段的叙述完啊，讲到我们这一生都是一个蒙爱的故事，这一生真的是蒙爱。就算你难处那么多，让你压不过气来，今天你有机会认识耶稣，你能够得到永生，光这一件事情已经让我们觉得我一生蒙爱了。我常常说啊，这个我们讲主的恩典讲多了，弟兄姊妹好像都听麻了啊，也不觉得那么值钱。但是有一天，当你真正面对面去见着主的时候，连那个最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个救恩，都会让你在主的面前伏在地上敬拜感谢，觉得不配。那是一个那么大的救恩，他光光救我们脱离审判，已经够我们在天上不知道要怎样的向他欢呼跟赞美了啊。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觉得那个东西感动不了我们，那个没什么甚至没有那个把握。但等到你那一天去见神，等到你那天去见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在火湖里面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快乐，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感谢，我们心里面那个不配，会让你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敬拜他，敬拜他。底下耶稣要在这里鼓励百姓们，他说我们要起来爱他，爱他。不仅仅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直做一个领受主恩典的人，他希望我们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因为神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做一个爱主的人。就我们光嘴巴爱啊，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说到法利赛人，说到文士，说到他们光用嘴唇，说到这些百姓光知道用嘴唇来尊敬我啊，但是心却远离我。我们不能够光嘴巴说爱神，嘴巴说追求神，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爱他，这是神在乎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他的这个人怎么样，是神所知道的，神真的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爱他。所以这个摩西在这不是约书亚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他说要叫我们真正的起来爱他。而当我们真正起来爱他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愿意顺服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是我们这次特会的主要的信息之一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个人才是爱我的啊。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一定显在他在一些小事情上，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愿意学习来顺服主啊，遵行主的道，不偏左右。这是神给摩西这个约书亚给他们的劝勉啊，他们要谨守遵行神在借着摩西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不可以偏离左右。很多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偏离一点点，我们觉得没关系啊。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叉子好，甚至好你差之千里啊，那好久没讲忘了。你刚刚开始差那么一点点，慢慢你就差出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人面前偏离主啊，或是想要去犯点错，我们刚开始觉得这是一点点没关系啊，大家都这个样子，我也做这么一点没关系，或者没有人看到我，我这样子想，我这样子做没关系，我这样子说没关系。可是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会把你带得越来越远的，远到一个地步，当你想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回不来，或是那个错误已经造成。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吃糖啊，这个爸爸妈妈给你的时候才可以吃。有一天爸爸妈妈不在家啊，他这个翻箱倒柜，看到一个罐子里面剩下六颗大大圆圆的糖啊，真是吸引他，想到爸爸妈妈说不可以吃，但是又看看那个糖啊，两个都在讲话啊，后来心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他说我不吃它，我填他一下总可以吧。他就把那个糖拿起来填了一下放回去，他根本没有少嘛，对不对？再拿第二个糖填一下放回去，第三个糖填一下放回去，六个糖都填完了，完全没有变，size一模一样。再填第二口，second round， 第二 round， 第三 round， 等到他这样几 round 下去的时候，慢慢那个糖开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发现糟糕了，爸爸妈妈回来一定看得出来，赶紧吃了，六个就通通吃掉了，他就吃掉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心啊，刚刚开始想这么一点点没关系啊，什么叫做不偏左右？你偏出去一点啊，你如果不及时回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把我们带回来，你慢慢一步一步再填一口，再舔一口，再舔一口，还是看不出来嘛？别人也不知道嘛？啊，大家都没发现嘛？啊，再舔一口，再舔一口。等到你出去久了，你想回来，回不来。到最后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干掉了，然后就把它吃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一点一点的滑梯，仇敌很少用一下，一下一个大的一个试探，想把我们拉出去。当然有，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疏忽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时候，慢慢的一点一点把我们带出去。啊，所以要学习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神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小小的要求要起来。啊，所以像我们去特会，大家都说常常去特会，好像打了一份这个兴奋剂回来要爱主。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啊。那个爱主是在平常累积起来，但是特会能够特别把祝福给我们，这也是真的啊。所以每一次在特会里面，我们回来被主整个好像洗了一个澡，属灵里面全身更新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从前失去的那些圣灵的感动跟恩膏的那个声音恢复了啊。所以主有时候会感动我们再继续读经啊，去聚会。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从前都不去，这次不去也没关系。你知道你这么一次啊，再两次再三次，你又回去从前了，又跟从前一模一样，你只好再去等下一次退休会来了 啊。所以你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啊，学习紧紧的跟随主。你当你越跟随主，弟兄姊妹，这不是痛苦的事情，你发现你那样紧紧的跟随耶稣，天下没有人比你更快乐。因为每一次的顺服带下神的喜悦，每一次的顺服让你里面的生命通畅，每一次的顺服你发现你里面的生命更长大。这是真的是真的是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相信主的话啊！当你每一次顺服主的时候，主用他自己做奖赏。每一次你为着主的缘故你顺服下来，你为着爱主的缘故啊，你把你自己的感觉，把自己的痛苦，把自己想跟别人争理由的点把它放下来啊，你为了主的缘故起来爱主追求主，为了主的缘故起来做一些事，你发现你都不一样，那个喜乐，那个生命，你跟主的那个关系都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在生活里面不要小看任何一件事。所以有一个有一个属灵伟人讲了一句话很好啊，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小到你不需要全心去把它做好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把它做好，最小的事情都可以做好。所以我们昨天这个招待组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啊，招待同工们在这边服侍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们勉励啊，没有一个服侍是太小的啊，每一个服侍一方面让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爱里面把这个服事做在主的身上，而另外一方面是让主把他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你借着每一件的服事对付我们这个人的个性，例如说迟到啊，例如说做事马虎啊，在小事情上能不能忠心，每一件事情都是训练我们属灵的个性。真的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这样每一件小事情上来学习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一直在那里增长，你的个性越来越像耶稣啊，越来越像耶稣，主在我们身上长期的工作。可是过程的里面你会很喜乐的，因为你顺服他啊。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你常常觉得圣灵在你身上的经历为什么这么少，你不能够这么深的享受圣灵的高油，因为常常是我们顺服上出了问题啊，常常啊，弟兄姊妹。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的那么多的应许啊，我们觉得我们得不到，许多的福分我们没有尝到，许多的试探我们胜不过，甚至许多的难处我们祷告了老半天那个难处还是过不去，常常都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出了问题啊。而跟主之间出问题最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某些点上我们不顺服他。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现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顺，这个要跟弥陀圣弟兄，要去跟卫斯理一样那样完全的那么多的地方顺服。但是神今天给你的亮光，活在今天的光中啊，神今天给你的要求就活在今天的要求里面，你发现你的生命会长得很大，在爱的里面来顺服他啊，而且要安心的来靠他啊，这个知道主已经应许我们啊，你不要怕啊，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每一场的征战耶和华亲自来为我们征战啊，所以我们心里面不要怕，再大的难处我们不要怕。我们常常说天塌下来也不要怕，因为有人为我们撑着啊。那今天天不会塌下来，今天我们的主在这里为我们扛一切的难处啊。仇敌不管多么强啊，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你去读圣经，每一个得胜的属灵伟人，他们都认识这个点。不管是大卫也好啊，不管是约书亚也好，每一个属灵征战得胜的，他们都知道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 这中间有一个国王啊，他自己拥有50座城啊，那就是在当时在这个这么多小国的里面，他算不错的一个国，所以他认为50个城成为他的一个依靠。结果后来没有想到，这个有一个很强的国兴起来攻打他，大家这个50个城都不能保护他，一个一个陷落。到这个打到京城的时候，他就逃出去，他逃到一座山里面。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山洞，他就躲进去以后，他就在主的面前认错啊，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宛然警醒啊。他在那边躲到洞里面的时候，他就想到他从前太依靠他这50座城了，他想我50座城谁能够来打我，对不对？就他那天就在主的面前认错，可是他就听见仇敌的脚步越来越靠近他的洞口啊，他祷告主，他说主啊，你赦免我，你来帮助我。当他祷告完的时候，他就准备要被抓了，然后一副无可奈何坐在里面。这时候就很奇妙的，他就看见他进来的那个洞口啊，出现了有一只蜘蛛跑过来，那蜘蛛就开始在那边结网啊，就动作很快很快，他就把一个网子结起来，就结在那个洞口上啊。那些追兵呢，就是脚步就都近了，就到了这个洞口啊。那个追兵正要进来的时候，他们的 leader 说，你怎么会笨成那个样子，你没看到那个蜘蛛网啊？有蜘蛛网在，怎么可能有人进去呢？啊，所以他们就走了。啊，这个王在里面看见这一幕的时候，他心里面跪在主的面前，他真的知道50个城，这么坚强的城，50座城，比不上随便一泼就破掉的一个蜘蛛网。一个蜘蛛网，那么脆弱的蜘蛛网，但是神界的一个蜘蛛网拯救了他，而50座城救不了他。他那一天他认识他的神是怎样的神，他心里面敬拜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难处的里面，我不晓得你是凭着什么去解决你的难处啊？可能你有100座城，可能你有30座城，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的信心、你的依靠不在主的身上的话，真要让你看见他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你有你自己的方法，你有你自己的看法，你有你自己的做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依靠主，真的靠主。最后这边第三个讲到说，你们要一心的爱他啊。那这段话是圣经上很特别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没有人讲到爱需要分外谨慎的啊。那么约书亚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你们需要 be careful to love God and to love your God。 那你为什么要 be careful 呢？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周围有许多的百姓啊，还有许多的仇敌、未得之地，这些人在他们的中间诱惑他们。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爱神的事情上，我们要小心啊！当我们的心不 pure 的时候，那这些东西会回来啊，会在我们，你当你留下 ground 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回来把你抓走。你很可以在一个特会的里面大感动，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可是当你心里面留下一个 ground， 留下一个未得之地没有给主，你自己会知道的，而那个东西有一天会回来。所以我们如果在主人面前真正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照着你今天的度量，你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主耶稣他的爱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带领我们。那当你今天在奉献给主的时候，你偷偷留下了一块，你说主耶稣啊，我全部的地都可以给你，只有这一块不行。那个东西你就要非常 be careful， 他可能有一天回来会伤到你啊，有一天回来他会掳掠你。所以约书亚为什么告诉他们？因为你们很可能会稍微转去，当你转去的时候，你就受他们吸引，慢慢你跟他们结亲，跟他们通婚，跟他们联合，慢慢你就被他们同化。而后来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见真是这个样子，因为留下了一块未得之地，而在爱神的事上他们觉得没问题，结果慢慢慢慢他们转出去了，一点一点的转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要分外谨慎的来爱主。那另外，当我们每一次真正来爱主的时候，你知道主的心得到很大的满足啊！你会说我的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们波饼聚会常常祷告啊，主啊，我们的爱很残缺，我们的赞美很残缺。可是只要你是真心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知道主的心都得到满足。不要小气你的爱，对主耶稣要更多的爱他。当你真正对主表示一点爱，你说主啊，我爱你，主我需要你。也许你觉得很肉麻啊，讲不出来，可是你真的从心里面告诉主，说主你需要他，你愿意爱他，你知道主的心非常的喜悦。我讲一个我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啊，因为我在我身体里面有一个 这个有时候会搅扰我的，就是我的头痛。有时候他会莫名其妙突然头痛，那头痛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步，我吃止痛药都没有用啊，会想吐啊，那痛得很厉害。那昨天也是不晓得为什么下午开始就突然头痛，痛得好厉害。后来我一直不肯吃药，到了晚上没办法吃药，吃了药还是痛。就我在房间预备讲道，我一个晚上在里面预备，那练习带着孩子在房间跟他们讲故事啦，教他们东西，后来带他们去洗澡。那洗完澡以后，这个小儿子 Aaron 先洗完，他跑出来到我房间来跟我说晚安啊，因为他们习惯晚安前都要来亲我一下。他一到我房间看我坐在那边读经，他就到我背后就帮我捶背啊，这个我根本没讲，他帮我捶，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不能帮我捶，我说因为我头好痛，我的头好痛。他一听啊，他就环过身来，就这样抱着我的脖子啊，就这样两个小手就到我后面就帮我按摩，你知道，他就这样慢慢按，慢慢按，我心里面就好感动。我就跟他讲，我想那个手那么小，我的头也就真的蛮大的啊，那个小手就在那边一直抓一直抓啊，我就抱着他，然后他脸贴着我，就这样一直帮我按，啊，我心里面好感动，我一直谢谢他，但是我心里面谢谢主啊，让我享受人生很大的快乐，这个孩子给我的爱啊，他就在那边帮我按，那我叫他停，他都不停，一直按到最后，他真的没办法了，他才停下来。后来我叫他去睡觉，那过一下显显也进来了，他说你怎么爸爸你怎么这么辛苦啊？啊，那你还好吧？我说我还好，就是头痛。我也没讲一句话，这个儿子就跑过来又帮我按摩，然后就帮我去按我的头。哎，我昨天晚上就很感动，我说主啊，这个头痛原来让我很 frustrated 的，我就觉得好辛苦。这两个儿子进来，这个神就事实就差了两个儿子进来，那么一点点的爱啊，在我的身上啊，这么做一做以后，哎，我心里面就好感动啊。早上起来也是啊，这个我在房间，后来听到他们起来啊，早上去看看他们，一看到我就是跟我说声早安，然后马上就问我爸爸你头还痛不痛？我心里面就好感动，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小啊，他们不知道懂太多的道理，可是他们一点点的这个 feedback。在一个做父亲的心里面，那真的是感动，真的是感动。我就很谢谢主，我说主啊，你给我的恩典太多啊，给我恩典太多。然后就抱着他们，我就很喜的，我就享受这个爱。你要知道，主耶稣啊，我们的父神，他的爱比我这个父亲的爱不知道他多少倍。但是真正为了去感谢他啊，为了去想一次就是看看他啊，或者去抱他亲身说声晚安，儿女没有几个。啊，弟兄姊妹，我们晚上睡觉前有没有跟主耶稣说过晚安？我早上起来会不会想到跟主耶稣说早安？啊，或者问问主耶稣你还头痛不头痛啊？我们这个人常常让主耶稣头痛的啊！但是主耶稣这么爱我们，我们应该学习在很小的事情上来爱他。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不用做那么多的伟大的事情，在最小的事上，你这样一点点的去亲近他，你知道神的心得到多大的满足。就他才能够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他真的是 care 啊，好，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更多人起来爱主啊。约书亚他们知道，不是他自己能够爱主，实在是这个神的爱让他感动，让他征服。那当然，我们能够更多的起来，就是带一个很简单的心，就是来爱他。而最后，约书亚给他们的劝勉啊，说到今天在你们面前，你们从前在大河那边拜过神，在埃及地拜过神，今天到了迦南地，亚摩利人中间还是有神。那么今天你们如果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可以去拣选你们自己所要侍奉的神，是大河那边的神，还是亚摩利人这边的神？是从前的神，还是今天的神？是那边的神，还是这边的神？弟兄姊妹，你过去有神，有你的偶像，今天还会有新的偶像出现。你从前在别的地方，在大河的那一边，曾经有过某一类的偶像在你的心中 dominate 你的 life。今天你来到美国，你将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不管到哪里去 ，always 会有新的偶像出现。过去有，今天有，那边有，这边有，但是耶稣要在这里定了一个心智。如果你们要去拜那些神，你们如果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可以去，但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你心中有偶像，不管承认不承认你今天是在敬拜谁，我们总是有所侍奉的。你不是侍奉神，你就是侍奉这世界的王，没有别的。不管你怎么否认他，只有这两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拣选的里面， 你不是活在分别善恶树的原则底下，你就是活在生命树的原则底下。你今天不是拣选旧造的生命，就是拣选新造的生命。你今天不是拣选别的神，就是拣选这个真神。我们永远活在拣选的里面。所以耶稣要在这里对他们发出一个呼召：如果你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去拣选你的神，但是我和我的家讲得那么有把握，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权利啊！这也是一个何等真实的一个见证。他说我和我的家，他不仅仅自己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见证主的人，他把他整个家都带成一个要主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胜的人啊，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不仅仅自己要追求主，我们要让我们的家都能够追求主。那今天会后我们下午啊，特别有父母亲跟家长们中间的沟通，我们要一定要学习自己起来爱主做榜样，而让我们的家因着我这个人得到祝福。为什么在约书亚在的时候，跟约书亚同年纪的那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百姓们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面觉得遗憾。当这些属灵伟人在的时候，神的百姓爱主；当这些人不在的时候，神的百姓就跌倒。当然一方面因为属灵的那个力量，那么强的力量失去了，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没有好好的教下一代，没有好好的把他们身上得到的祝福 pass 给他们周围下一代的人，所以下一代的人没有办法起来接棒。所以当我们每次读到教会的历史，读到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他们在神的面前、哦、他们那样子身经百战，那样子在神的国度里面大能的勇士，他们奠下了那么好的根基，但是一代祝福，二代组织，三代堕落，神的百姓接棒接不下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要起来警醒啊！有这么多属灵的伟人在我们面前，祖宗一代一代的过去，把他们一生生命所换来属灵的产业交在我们的手中，把他们这一生对神的经历、认识的经验传给了我们。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接下来了？而当我们接下来以后，我们有没有传给上一代？这都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一同警醒的啊！所以耶稣要在这里讲的这么笃定，他的赐予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今天能够领导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自己的家祷告，知道我们一生蒙爱，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爱主一生。虽然我们的年日短少，但是在主的面前希望被主数算。虽然我们的年日短少，但是希望我们活得令人怀念。好，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
很感谢神，这个弟兄给我们的勉励。那我们一起来唱诗歌715首，属主恩惠。那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